上一次两周前，我讲上一篇的时候讲到七十个七，照我原来所预料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他们听得蒙叉叉，听得非常朦朦胧胧的，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听见数字就头脑打结，事实上有的人一听见数字就把耳朵关闭起来。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是用画的，用画图的比较会知道哈。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讲到都会用 PPT 用 PowerPoint 给大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我比较喜欢用讲话来画图。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用讲话来画图哈。不过我今天还是给大家看一点这个，来，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七十个七。这张图很符合我告诉大家对七十个七的解释。你太不太看得见这个字了哈，这七十个七 （70 weeks）， 我们讲过那个有可能，代表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不是四百九十天，有可能代表四百九十年。这里提到七十个七的开头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之后他把七十个七七十分成三个段落，对不对？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这七个七五十年左右。这里就是提到是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跟我们上一次讲的差不多。然后后面的六十二个七只是要一直延伸到多年以后，弥赛亚要来到，基督要来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而这一段从这里到这里483年，七乘以六十九，这样总听得懂数字吧？好，他这个写的公元前多少年，跟我们一般讲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你可以不要管他。然后接下去最后一个七，这七年，其实正是要发生，世界上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基督来钉十字架的事件啊，在一期之半。怎么样？一期之内怎么样？这个接下去我们来讲下一图。这给大家一点概念，这样写出来就比较有点像图了，希望你比较有印象。一般的历史年代把掳到巴比伦被掳这七十年差不多说成差不多公元前 BC 606到536左右啊。你有时候会在一些资料上看到有一两年的差异，你可以不要太管这个哈。然后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是536 BC， 也就是古列王元年，波斯取代了巴比伦嘛，啊，下诏令应该是这个时候。可是我们提过，因为那个会跟这个七十个七的年代会有误差，所以我自己依据圣经的年代，我比较喜欢认为古列王元年下诏令是457 BC， 你其他的数字不记得没关系，记得这个数字好不好？这跟七十个七直接有关系，457。下一幅，也就是我们把古列王元年或者说大利乌元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定在457 BC 啊，这样才比较说得过去哈。而经过七十九年这五十年左右，耶路撒冷在艰难中，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这是但以理的预言里面说到的。这里的这我列的这些人物，就是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提到的，他们重建的人啊，所罗巴伯、耶稣亚，一个是省长，一个是大祭司。后来有两位先知哈该、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再后来以斯拉回去，尼希米回去，这差不多五十年左右，在艰难中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而末代的先知是马拉基，一般接受差不多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再经过62个期，就来到公元，就是主后26年 Anno Domini， 这是The Year of the Lord， 这是拉丁文的简写。它不是 after 什么 ，BC 是 before Christ，AD 不是 after 什么，是 anno 是在拉丁文里面是年的意思 ，domini 是主的意思，主的年，所以我们称它叫主后。耶稣钉十字架有可能是在主后26年，很多人接受的年代。你把你我你记得我要大家记得这个年代457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是主前，再加上主后26年，合起来就是483年，刚好是69个期。现在有没有概念？至少记得这个。下一幅，第70个期啊。但以理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我们相信是在指着基督。呼召门徒，他传道3年半左右，跟门徒立了新约啊。如果说但以理在预言这个伟大的预言，从他的时代怎么样来到基督来到，却没有提到基督成全救赎，而且跟他的门徒立约进入新约时代，那也有一点奇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解释。事实上，今天的学者，很多圣经学者都会说主耶稣传道有3年半，其实就在福音书里面完全看不到这个，他们只是可以从约翰福音算一点，大概过3年的时间，因为约翰福音是用节气来讲到耶稣的故事哈，他们估计可能差不多3年左右，可是一般会说3年半，我想是他们引用这里引用但以理书第9章的话，因为那里说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公献之息，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在指的敌基督要毁坏圣殿说的，而是基督成全了救赎，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畏罪献祭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一期之半他要成全这个3年半左右。OK， 有没有一点这样概念？下一幅，我们相信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的预言是结束于这一件事情哈，就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经过3年半的罗马的围困，后来被毁哈。犹太史学家跟这个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Josephus， 他写犹太战争，写到这一场战争的时候，他把启示录不是但以理书12章开头讲的大艰难，他用了同样的字来讲那个战争，他觉得那里预言的就是在指这个战争说的。我上次跟大家讲，我想那是福音开始传扬之后，就是公元30年，神给了犹太人40年的机会啊，可是后来他们很多人弃绝了他们弥赛亚，所以福音就更多的传到外邦人中间，而旧有的整个的结构在耶路撒冷里面，包括圣殿、祭司的礼仪，所有这些，神就借着罗马人把它打碎了啊，一直到今天，对吧？已经有接近2000年没有圣殿在耶路撒冷了啊。这个就是第9章末了讲的话，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而提到那行毁坏革征或者说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下一幅是什么？这个是我上一次讲的时候，很多人听得迷迷糊糊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年代有我刚刚讲的一般历史年代跟我们从圣经讲的年代的差异啊。我不在这里讲的，免得增加你的，把上上礼拜到的迷糊延续到今天来。OK， 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今天要讲第十章一到三节。但以理书第十章一到三节，我来读。什么时候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都可以加进来。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我们不知道但以理活到几岁，圣经没有提到。可是如果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他还在世的话，一般犹太人认为他大概十七岁左右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也就是被掳七十年的开头。所以如果十七岁，那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就八十七岁了，对不对？这个数字不会太困难吧？不要又把耳朵关起来啊！十七岁加过了七十年就八十七岁 ，OK。而这里又经过了两三年，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家了啊。那个时代，我想没有太多人活到这么大年纪，嗯。这里提到他的一个有趣的事情，他没有吃美味，酒肉没有入他的口，没有用油抹身，这是他们那个时候一个尊贵的人，他是一个高官嘛，会做的事情哈。他没有提到他没吃饭，对不对？他有吃，吃的比较清淡而已。可是今天有的人，他们强调禁食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鼓励人四十天禁食。圣经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摩西在山上，一个是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嗯，他们有时候鼓励人二十一天禁食，圣经唯一的出处就是这里啊。今天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教导你做属灵征战，或者你服事要有果效，或者你想要更有圣灵的恩赐，你应该要禁食啊。可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先知但以理，他其实并没有进食，对吧？他是吃的清淡一点，生活的简朴一点而已啊。可是你要知道哦，圣经讲到属灵征战，你可能很难找到另外一处圣经的记述是比但以理书第十章这一场属灵征战更加的情节重大，也带出更伟大的结果。但是这二十一天他并不是真的禁食，所以我相信禁食的重点应该不在于不吃东西啊，也就是你不应该以为你不吃东西忍饥受饿就会感动神的心，催促神做工，不要这样想啊。可能重点是心灵的态度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但以理还是吃了东西，他并没有挨饿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只想到另外一场征战可以情节的重量可以跟但以理书第十章这一场征战相比拟，其实应该是更伟大的，就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在钉十字架前那个晚上，他进了一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在那边他我相信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最主要是神的儿子带着人的肉身要为着人的意志能够降服征战啊。我很相信那是最伟大的属灵征战。我常常说， 那一场征战，主耶稣跪着，好像后来连跪着都不够，俯伏在地，汗珠如大血点流下来。而且那是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主耶稣哭泣，因为希伯来书说他大声哀哭，而且提到叫天使来帮助他，所以显然那是一场特别伟大的征战啊！在那一场惊动了天使来协助他的征战当中，主也一样没有进食，对不对？而且他才刚吃过非常丰盛的犹太人的逾越节宴席。嗯，我讲这些不是在反对进食，但是我们应该借着这个来思考进食的真意是什么。我相信真实的进食重在内心，你是不是带着一个谨慎的心，戒慎恐惧的心，带着谦卑，你不依靠自己而更多望向基督这样的态度。我相信那才是进食的真意啊！我记得我25岁出侍奉主不久，那时候我们夫妇去了宜兰罗东建立教会。那我忘了多久，也许一两年以后，我偶然在台北遇见了以前我们读书时代的朋友，他们那个时候在美国加州牧会啊。那位弟兄，他因为他的妻子是我们很熟的朋友，那个弟兄我们也很认识，因为他是他们学校团契的主席，而我是我的学校团契的主席，所以我们以前就认识。他碰到我的时候，可能他原来就有听说我们在那边所做的我们的聚会，也有神的同在，其实他认识荣教士了，所以他多少知道我们的聚会。我没有想到他劈头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也不像是在问我，而是在宣称这一件事。他说：“你一定常常进食，对不对？”啊，他这样告诉我啊。我猜想他会觉得你的聚会要有神的同在，要有膏抹，要有祝福，你一定要进食。我笑一笑，我没有说什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他。其实后来我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过的生活，我觉得其实跟进食差不多，因为我们比人家进食的时候其实更节制的。我们每一天会有很多时间，我们在那边安静寻求神。我跟我的妻子都过很简单的生活。我想一想，我想那个跟进食是差不多的啊。你不要以为我反对进食，其实我在那个之前我是有长久进食的经历的。我在学校读大学的时候，最后两年我做团契的主席，我带领同工，每一个星期有一个晚上我们好好的追求神。我的同工会多半的时间并没有在讨论事情，用1/4的时间我们都在追求，好好的敬拜，查一卷书，好好的分享等等啊。而且我跟一位我的核心同工，我们相约好每一个星期五那天晚上开同工会，我们星期五一整天我们进食。我没有跟别人讲，你知道我这个习惯还维持到当兵的时候。受训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后来我下了部队以后，我每一个星期五还是进食。那个部队长是一个上校，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蛮年轻的上校，整天想着要升将军的。他在我星期六再去饭厅出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因为他要我跟他在同一桌吃饭啊。 然后就意思就说我，他用的字眼大概是我是斋戒啊，啊，我也一样没有回答他。所以我虽然这样讲，让大家思考这一件事，就是进食最主要不是不要吃东西，而是你内心的态度。但是我仍然同意，对很多人来讲，也许有时候你可以操练进食，会对我们有帮助。你可以像安提亚教会一样，不是为了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谁生病啊这样，而是平常就可以有这种操练。因为使徒行传路加记述安提亚教会用了这种字眼说，他们进食侍奉主的时候，他们操练进食当做一种对主的侍奉，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十章四到九节，第四到第九节。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长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现在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但以理在这个异象里面所看见的这一位，我总是认为那是我们的主啊。在旧约时代，他有时候会这样的出现，那个还不叫做道成肉身，因为是在异象里面出现的啊。那是主自己。你看见这里对他的形容，跟启示录第一章形容人子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而约翰看见这个异象，就扑倒在地，浑身无力，像死了一样啊。我刚刚讲但以理还是谁？约翰啊，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跟但以理在这里很接近，对不对？啊，我觉得应该只有主的荣光会带来这件事情啊。你看，一位是多年靠近主的胸怀，被称为耶稣的 bosom friend 啊，胸怀中的朋友的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应该灵性已经炉火纯青。可是当主多一点彰显他的荣光的时候，约翰仍然承受不起啊。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圣洁的先知，而且是晚年的时候，灵性已经登峰造极的时候，也一样，他更多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他就连讲话都没有办法讲了啊。我相信只有主自己的威严荣光，他的尊贵全能，才有这样的力道能够使人这样。而且这里提到后面一点吧，提到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这一位，他用的这个字眼看起来他不是比米迦勒更大的，可是我想会比天使长更大也应该只有神的儿子自己。你知道神向人彰显他的荣光，常常是一种相对的啊。什么意思呢？比方对于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上可见的人事物上面，或者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其实是完全承受不起神的荣光跟全能的。对这样的人，神用大自然对他们说话。那些跟传福音给他们的基督徒说，神向我显现我就信他，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死掉我才信他，因为如果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必死无疑的啊。可是对于 稍微认识他的基督徒。神常常用眷顾保守、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等等这些来彰显他自己，不过也有的时候借着一些苦难来彰显他自己啊。但是对于有更多追求的神的圣徒，对那些真的渴慕神、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竭力的追求想要被圣灵充满、想要更有主的样式的这样的人来讲，神会向他们彰显他可畏的威严跟荣光啊，他会释放多一点来彰显他的同在全能。其实有时候包含比一般人承受的更大的苦难啊。我刚刚讲的是把它分成三个层次，其实多半的人都是在这三个层次当中的不同的位置上面，这是逐步渐进的。神一直是这样生，他存心想要我们多认识他，所以他处心积虑的就想要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认识他。当我们有一点认识的时候，他可能会加添一点东西，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而加添的东西不一定是你更多听见一些知识，或者更有一些奇妙的经验，有可能是你会遇见苦难，或者遇见他的同在所彰显出来让你觉得害怕，也许有的时候觉得彷徨的东西。可是那个有可能是神想把你从灵性的某一个平台再让你攀上另外一个平台的时机。这是神对待他的百姓的方式。下面那一段话写的更多，这些是我们要继续来读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到十四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15到21节，15到末了，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券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辆魔军的。这里再次的描述耶和华的荣光啊，犹太人依据以西结书旧约的先知以西结的预言啊，称耶和华的荣光为是开朗 那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同住的意思，一个住处 abiding 的意思哈。可是犹太人习惯用 shekinah 来讲神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当耶和华的荣光使这位圣洁的神人承受不起，他浑身无力，甚至面伏于地沉睡了啊，神就摸他，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有力量站得起来。神不是立刻使他变成非常勇猛的样子，没有，这里形容的非常的生动，说他用手跟膝盖支持自己围起，稍微起来，像这样，好像在神与但以理说话的这整个过程，这样的现象持续的发生。因为但以理用反复的重复的话描述，显然这个可能重复的发生，说不定比但以理描述的那一两次还要多一点哈，也就是在整个过程不时的有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先知就是在这些经历当中继续的经历生命的成长，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他从灵性炉火纯青变得更加深邃丰满，让他对神的能力他的荣耀也有更多的认识。你知道这是大卫常常祷告的话，比方诗篇63篇第二节，那你说我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啊。诗篇105篇大概第5节左右吧，也有类似这样的祷告，就是要看见神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寻求他的面，对吧？是不是这样说的？105篇第4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啊。我们有可能很轻松的就读这样的话，可是你如果配合但以理书，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是一个不太容易的祷告啊。因为如果神垂听你的祷告，那个结果有可能你会经历像但以理所经历的一样，浑身无力啊。也许这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些聚会有人会倒在地上的原因啊。只可惜有的神的儿女倒在地上，但他们却不明白这些事。他们在站起来的时候有可能生命没什么改变，而且也许他们就继续追求要倒在地上。其实不是的啊，这是神想要我们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无所有毫无所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然后神摸他，他就有力量，要让他认识我们可以依靠神，他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一切。你有没有发现我讲的这些跟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论到谦卑的时候最有名的一句话意思差不多？穆安德烈在他的书《谦卑 Humility》 那本书里面这样写，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从神拿到的东西，谦卑也不是一种我们能够拿到神面前的东西，谦卑乃是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知道自己毫无所有一无所能，可是又知道神是我们的一切，因此我们就退后半步让路，好让神真实成为我们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章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的主让但以理他所爱的仆人所经历的就是像这样，这个是神儿女成长的核心价值核心意义，使我们成为一个谦卑不依靠自己而全心依靠神，真实认识神是我们的一切这样的生命。也就是在这里 主让但以理知道他那21天的祷告带来什么。其实但以理写那21天，那你说3个7日21天嘛，他完全没有用祷告这个字眼，对不对啊？可是主给他诠释说他那21天在主面前刻苦己心，嗯，这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应该思考我们对于祷告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定义祷告，有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们总是想到祷告会想到我们怎么样开口祈求一些事情，可是这里但以理其实并没有提到他祈求什么，连提到他开口都没有。哎，啊，他那21天就是在一种他形容说悲伤的3个7日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而主给他的诠释是那3个7日他刻苦己心。这个很像我刚刚提到的禁食的争议，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只是不吃东西而已，对吗？啊，可是他这样的祷告，有人形容就像妇人生产的时候的那种惨难，那种呻吟着的这种祷告啊。有人会把这些跟以利亚在求雨的时候的祷告相比拟，他们说以利亚面，他怎么讲，屈着腿坐在那里，把脸埋在两膝中间，他们觉得那是以前的人，以前的妇人生产的时候的姿势，哦，所以他们觉得那是在受生产之苦。虽然但以理并没有说他是在祷告，也完全没有提到他祷告出什么话语来，他就是刻苦己心，但是他这些祷告上达天庭，而且神显然神看那是一种祷告，是一个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我用新约圣经的一句话来跟这个相对照，我觉得新约的一句话跟这里的意思应该是相似的，就是罗马书8章26节。罗马书8章26节说，圣，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唯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记得这个经文吗？而有一些人觉得那就是一种方言的祷告，我也觉得是有道理的啊。我自己不时的会用方言祷告，尤其是有的时候我面对一个祷告的需求，想到一个需要，可是那个需要有点杂乱，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祷告什么。比方你为国家祷告啊，或者为更广大的为了神的国度祷告啊，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当我自己好像没有觉得神给了我祷告的话语的时候，我很有可能我就会用方言祷告，无论是说出来的方言或者是没有说出来的方言。我常常觉得能够有方言是一种伟大的恩赐啊，虽然他们被认为是恩赐中最小的一个，是啦，在经历上可能是，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恩赐啊。我自己其实在信主之后，我遇见了主，我就好像很自然的懂得这样的祷告。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方言，过了几年我才第一次有方言。在我还没有方言以前，其实我已经懂得这样的祷告，也就是说我已经懂得方言的祷告，虽然我还没有说方言。当年我的牧师荣教士，他 他有经验，他显然光从外面看我，他就觉得是这样。我想他可能不是只从外面了哈。他有一次跑来我旁边，在聚会的时候跑来我旁边，给我讲了一句话，说：“李总，你很容易可以说方言的。”然后他讲完这句话，就不说别的，就离开了。走了几步路以后，他又跑回来。我们荣教师是很细心的人，他又跑回来，他说：“当然，我不要你因此太注意方言。可是其实他跟我讲那些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是借着他的话我明白什么，而是那个时期主开始在这些方面更多的教导我，他的话对我就是一个印证。我这样讲让大家知道，就是连方言祷告就跟禁食一样，你不要只是用外面的表现来定义它，那是一个内心的事。一个人有可能还没有说出方言来，他却可能懂得方言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就是只是这样，心中带着一个想要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想要神的国降临，想要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或者行在你正在关心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上面，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可以说那是一种想望，一种爱慕，一种渴望，一种祷告，一种心愿。存着这样的心愿，你可能没有说话，可是我们就是望向主，就是像这样。方言的祷告其实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说出方言来，那些没有悟性了解的一些音而已的时候，是帮助我们专注于这一件事，不是专注于我们说的那些音，而是专注于我刚刚讲的内心的那种爱慕、渴求、祈祷、愿望。当你带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然后你想到一个你关心的人，我常常说，你看着主，再看看那个人，再看看主，就是都没有说什么话，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向他的心发出来的呼求，那是伟大的祷告。那二十一天，但以理就是像这样，他形容说他悲伤者，主给他形容说他刻苦己心的，就好像在旧约时代他们在守安息日或者严肃会一样。他可能自己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为什么而祷告啊，否则我想他会写出来。在第九章他为什么而祷告有明确写出来，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并没有啊。可是因为他总是心系于神的国，或许这就是圣灵得以带领他进入这个伟大的征战祷告的原因，因为他的心放在神的国上面。就像有人讲到的，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并不会超过你内心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内心没有发出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听懂这句话吗？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他所垂听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内心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内心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这句话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讲的，当你的心像但以理一样心系于神的国的时候，那就是内心是有声音的。你的祷告甚至你没有说出来话语的祷告，神也听见啊。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无声的静默的祷告着。当他这样祷告着的时候，我个人相信正是在归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重建圣殿跟圣城的人，在遇见从四围的人受到的搅乱攻击拦阻的时候，正在遇见这些危机的时候， 神感动但以理在几千里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几千里，大概一两千里有，在苏珊的王宫那里发出祷告来，摆在台面上，大家看见的是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的重建，看见哈该先知两位，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位先知，他们怎么样劝勉神的百姓。可是可能比较少人会留心到，远在苏珊城新的帝国的核心地带，有一位老先生他正在祷告。这就像你看见的是约书亚怎么样神勇的带领百姓征战，不一定大家都注意到在山上摩西怎么样举手祷告啊。而但以理这样祷告的结果，我相信直接的就是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工作得着改变。我个人相信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些祷告促成了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勉励神的百姓，在重拾他们已经放下来的重建之功啊，这都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而且但以理的这个祷告显然不只是带出那些归回的人在应许之地重建的工作而已，他祷告的果效继续展延了300年之久。因为就在这个祷告之后，接下去记述第11章的话是一直到差不多公元前100年左右，将在100年之前那段日子跟但以理的时代大概差了300年左右，将在神的百姓中间发生的事情，甚至其中有一些话还要论及更远一点到罗马帝国的时代要发生的事，而基督这个伟大的事件就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对不对？虽然对于那个基督来到会有的事情，还有在罗马帝国会发生的事，但以理书琢磨并不是很多，他提到可是没有很多的琢磨。我觉得因为那个到了新约时代，这个下一棒关于那些事情将要交给道成肉身的基督还有使徒们来完成它。所以这是但以理书第10章这个伟大的祷告。来，我们今天后面的时间要进到一点第11章好吗？我前面每一章都花很多时间讲话，你大概没有预料到第10章用一点点时间就讲完了。来，11章1到4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3王兴起，第4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个预言其实在第8章就已经稍微提过了，但是在这里因为接下去但以理将要更详细的叙述希腊帝国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再一次讲出这些开头的话。想想看，能够扶助大能的天使米迦勒应该就是我们的主，对吗？所以这里说话的人是继续第10章那一位在异象里面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一位 在说的话哈，应该就是我们的主。也借着这个表明呢，就是天使也是倚靠着神才有能力。我们不要只想到天使是那种又会飞又可以忽然出现又可以做很多的事，有时候一个天使就可以杀掉185,000人，这是旧约时代亚述帝国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可是你一定想到天使，一定要想到他们是那种全然依靠神的受造物。主很清楚的讲，米迦勒是专门保护你本国的百姓，也就是犹太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保护台湾的天使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保护法国啦、俄罗斯啦、中国啦等等这些的天使长或者天使哈。但是从圣经至少我们有把握一件事，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天使保护。而且主耶稣还特别讲到小小孩，这小子里面的任何一个，他说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记不记得圣经这样说？这是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说的。他当然最了解所有灵界的事，所有属天的事。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天使管一群孩子像主日学班一样，还是真的每一个人就有一个天使，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保佑神百姓的天使长米迦勒特别需要主使他坚强呢？很可能是因为就是在对犹太人特别友善的波斯帝国他们的期间，犹太人就将要遇见很多的攻击，不容易的事情。就像归回的人，他们遇见四围仇敌的攻击，后来还有记得吧，以斯帖记哈曼的事件，那个就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在那个事件里面差一点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灭绝的啊。波斯是对犹太人友善的，可是在我们刚读的第十章里面称波斯帝国背后是魔君，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原文没有魔这个字，我们中文加的，你看看你的和本圣经魔旁边有小点，那意思就是原文没有那个字，可是看上下文它是来拦阻神的工作的，所以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给它加上一个魔这个字是也是合理的。到了希腊帝国将要发生更可怕的攻击神百姓的事件，这个就将要记在11章后面很多的篇幅里面，而且那将是两约之间，旧约结束到新约之间那400年可能所发生最重要的事件了，就是马加比独立战争的事件，这是之后我们将要多一点提到的。如果你去对照以斯拉记讲到这些日子，胡列王之后，那你提到大利乌，提到亚哈学水鲁亚达薛西等等啊，有可能那你提到的亚哈水鲁亚达薛西并不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以斯帖的先生亚哈水鲁跟让以斯拉跟尼西米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亚达薛西，而是前面波斯帝国两三个作王时间比较短的君王。我已经告诉大家关于波斯帝国的君王哪些人作王多少年等等，我们今天并没有始祖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确认这些历史的记述，但是有的人从各样的文件里面他们觉得他们为这几位说出一些名字来哈，一个叫 Cambyses， 一个叫 Smerdis 等等哈。可是为什么称他们叫亚哈水鲁亚达薛西呢？还或者是大利乌？这些有可能是当时的帝王的名号，而不是他们的名字哈。就像 中国就会有什么高祖啊、高宗啊、太宗啊、太祖啊等等像这样子的名称。也许我用罗马帝国讲会更合适一点，就是罗马帝国从Octavia 开始，他就把就定下了罗马皇帝都会称为 Augustus， 就是奥古斯都，你知道吗？奥古斯都叫凯撒奥古斯都哈，对，我讲错了，不是，这个 Octavia 就是奥古斯都，可是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凯撒，我们中文和本翻译做该撒哈，那个其实是来不及做皇帝就被刺杀的Julius Caesar， 就是凯撒大帝的称号，可是后来奥古斯都把这个称号凯撒放在每一任的罗马皇帝身上，你知道吧？提比留就叫凯撒提比留、凯撒加利古拉、凯撒尼罗等等，这样有一点像这样。这个是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会更多讲到的。这里讲的前三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四王有可能就是以斯帖的先生，亚哈水鲁。亚哈水鲁在一般的你在网站上查的时候，他们会把他这个名字译成中文的时候译成薛西斯。如果你看到这个名字，那就是亚哈水鲁，薛平贵的薛仁贵的薛，薛西斯，那个 Star Wars 里面西斯大基地的西斯，薛西斯。他的父亲亚哈水鲁的父亲跟他本人都曾经发兵攻打势力逐渐抬头的希腊，也都吃了败仗。虽然以斯帖记开头记载亚哈水鲁王的国度好像非常的富足强盛，其实在历史上他们认为他其实已经在走向败亡衰落的路上了。后来提到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来，他就没有多提波斯帝国其他的君王了。那也就是这个勇敢的王兴起来将要取代波斯帝国。一般相信但以理在这里的预言就是指着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说的哈，因为从后面的叙述就知道他在发兵攻打东征西讨，最后来到印度的边界，他还想继续打，他的部将已经累了，打了好多年都没有回家，所以大家都不赞同继续打，他只好败兴而归哈。在据说是在回到巴比伦的时候，经过巴比伦的时候他生病，然后就死在那里，死的时候才30出头岁。他没有别的后裔，只有一个遗腹子，就是他的唯一的儿子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他的部将们就瓜分了他的帝国，那些部将们彼此争斗打来打去，最后抵定成四个王朝啊，就是在这里讲的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说成是那个大脚断了以后长出四个脚来啊。而这四个王朝，希腊的王朝其中有两个，一个是迦南地北边的叙利亚王朝，一个是南边的埃及王朝，刚好把应许之地夹在中间，把犹太人夹在中间。这两个王朝多年继续的打打和和的，他的战场常常会把迦南地扯进去，所以都会跟这些归回的犹太人产生关系。而但以理书十一章就是在记述这些事情，我们下一次会多一点提到啊。后面的经文我今天就不先读了，下一次我们再读。可是我要提到后面的这些话，从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五节之后提到北方王、南方王，指的就是北方就是叙利亚王朝，或者叫做西流基王朝， 有的网络上他们把它翻译成塞琉古王朝哈，南方是埃及王朝，或者叫做多利买王朝，也有的翻译成托勒密王朝哈，托勒密哈。这些故事除了但以理书用预言的方式写之外，这些故事并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因为马拉基之后旧约的末世就结束了，圣经没有再写这些事。但是可能也是神保留了这样的记录，有人记述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写成了两三本书，叫做马加比书哈，就是因为发生的事情给取名叫马加比书。马加比书其实有三卷哈，跟其他还有一些经书被今天被基督教认定为次经而不是正典啊。这个次经的名称从拉丁文来，拉丁文又从希腊文来的，叫 Deuterocanonical Books， 就是从两个希腊字来的。前面这个字 Deuteros 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 next 或者是 second， 就是下一个或者是第二个的意思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排的位置是次要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次经哈。后面用的那个字是今天在英文里面被用来指着圣经的正典的字 canon， 那个字，那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canon。 我要写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的最后一章，七十个七的最后一章。上面这个是我刚刚提到这个次经的，是两个字合成的，头一个字是 deuteros， 你大概不太认识希腊字了哈，它意思是 second next 的意思，后面是 canon， 这是 canon， 你有看到？那个 canon 哈，认识这个字吧 ？canaon， 这个是正典的意思哈。那个字哦，那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建筑师用来画直线的工具，他们用这个字来表达，就经过整合之后，大家公认有权威的，这就叫正典。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后来在耶稣之前200年左右被人翻译，犹太人把一些文士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啊，因为已经进入希腊时代。而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诗译本啊，那写了英文叫 Septuagint， 因为是七十个左右的文士翻译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简称叫做 LXX， 这个倒是用的是罗马的数字的写法 ，L 是代表50，知道吧 ？X 代表10哈，叫50，七十诗译本。七十诗译本有把次经列在正典里面，可是第一世纪的，我先说，很多人相信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他们手中的旧约圣经，常常，除了希伯来文圣经之外，会用到这本希腊文的译本哈，可是跟保罗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法，在他的文献里面，他讲了他们的经典，说我们只有22卷经典，他这22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39卷旧约了。比方小先知书12卷，它是当做一卷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是一卷；路德记跟士师记好像是一本，而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这个本来就是一卷各一卷，并不分上下的哈。你这样算一算，那刚好22本哈。后来中世纪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变成教会的头， 所以罗马的语言就成为重要的语言，他们就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刚刚那个，刚刚那个不要关掉。最下面这叫 Vulgate， 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五家大译本，它就意思就是那个字就是 common 的意思啊，就是叫做通俗拉丁文译本，是由第五世纪的一位初代的教父 耶罗米所翻译的。这本圣经在中世纪用了1000年啊。Vulgate 就主张赐经只能做参考用，他没有把它放在正典里面。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最开始他译的德文圣经把赐经放进去，可是后来他改变他的观点，把赐经拿掉了。一直到今天，基督教的圣经没有赐经。你想要读到赐经，你不需要去专门买赐经的书，去买一本天主教的司高圣经就看得到了。之后我们讲11章的很多内容的时候，会提到其中的一本赐经《马加比书》。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18首，《颂赞诗选》118首，在这个四局纷扰的情况里面。无论是但以理形容的世界，或者我们今天处的世界，我想我们最可以做的、最优先做的事，就是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这是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一首有名的诗歌，很多人喜欢的诗歌《Close to Thee》啊，亲近主啊。